我今天讲撒种，还有耕耘和收割，求主把他的话撒种在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有好的园丁来耕种耕耘，让我们能够成熟长大。马太福音第13章11节，门徒来问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用比喻？他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这是我们觉得非常费解的一件事情，求主帮助我们想的对，想到我们是多么蒙福蒙恩的，那么这样我们比较不会走偏差哈。另外我也要先跟各位提一句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0节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基督徒知道一定主有他的美意，所以我们对未来是有盼望的，有指望的。让我们继续活着有指望，也许对政治不能有什么指望，也许对医疗不能有什么指望，可是我们对上帝一定有指望。而如果我们对上帝有指望，其他每件事我们也都有神给我们的指望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耶稣用旧约圣经的话说，我要用比喻开口，把万世以来的这个奥秘讲出来。他讲出奥秘，就是神怎么样让我们在过去的日子被拣选成为他的一份子，在这么多的艰难中我们能长起来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这是一个神迹。天国之子真是在撒种、浇灌、施肥和看顾的人照顾之下，我们这些人其实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神让他的国度，让他的种子能长起来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存着指望，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继续生活。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是同种异地，就是耶稣讲的是撒一样的种子，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地上。那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就是异种同地了，两种不同的种子同样出现在一块地上。我们先讲这个同种异地的，就是说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气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落在荆棘里的，耶稣讲的也有意思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看起来是荆棘跟好种子一起长，但荆棘长得快，就把那个种子挤住了。这个我觉得也在生活中很能体会，就是罪恶邪念啊，在我们生活中长得特别快。我们这些罪人在走天路的时候真的需要逆着我们的性子，如果顺着我们的性子，就像保罗说的，就是顺着情欲，率性而为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好像很爽，好像是自由，其实是很不好的。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新的生命常常在旧的生命老我还有魔鬼不断的攻击之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站得住啊，要站得稳啊，要求主给我们盼望，使我们能够咬紧牙关，靠着主继续长下去，努力的结实。好，落在好土里的啊，我们知道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然后耶稣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总觉得这个意思就是有人不在听，所以耶稣说啊，注意听啊。然后门徒打断了耶稣所讲的，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困惑。门徒要问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用比喻？各位，耶稣为什么用比喻？你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用比喻？用比喻就是要人明白，要人比较能够从简单的故事里面明白比较深奥的道理。总之，我们讲话是要人明白，要人听得懂。耶稣说，我用比喻是因为我不要他们明白，不要他们懂。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然后耶稣讲了另外一句话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耶稣在这里讲的是 典型的锦上添花而不雪中送炭，你好让你更好，你不好连你已经快要没有的也要把它夺去。各位，这一点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注意的，上帝绝对没有不公平也没有不慈爱，上帝又公平又慈爱，凡有的还要加，没有的连所有都要夺去。再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一个基督徒他有属灵的果子，他必定是比较渴慕的，他越渴慕，他越有属灵的果子，他就会越往属灵的路上走，越往属灵的路上走，他就越多果子，就越来越好。你读圣经，克服了困难，克服了自己的惰性，开始看到有兴趣的时候，那也是凡有的还加给他，你越看就越有兴趣，越有兴趣就越熟悉，越熟悉就越有兴趣，你的灵性就成长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善性循环。恶性循环呢，你对主没有什么兴趣，每次去教会都很愁苦，没有我们所说的预备心要去领受，而是预备心要发怨言，所以到那里呢，听也听不进去，就更不想去了。那么不想去，人家关心你要你去，你就更心不甘情不愿了。你带着苦读的心在教会里面，根本是拒绝的心，你就越来越苦读，越来越远离真理。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那个恶性循环并到善性循环，从拒绝圣经、拒绝属灵的事、不喜欢到喜欢到追求，我们有的要继续的给我们。上帝没有不公平，上帝的确是要耶稣来，而且用比喻对他们讲，用比喻就是用比较简单有趣的话故事让你明白一个道理。你跟小朋友讲说不可以说谎，不可以欺骗，这就是公民道德教育嘛，这小朋友不一定喜欢听，你讲一个故事，哎，他们就听进去了。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狼来了，这牧羊的孩子说谎的事情，我印象真的很深刻。耶稣讲比喻是要我们明白，不但明白而且印象深刻。可是为什么他说叫他们不明白，叫他们听不见看不到呢？那后面引以赛亚书的话说，因为他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让我们心不要蒙油，耳朵不要发沉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转回过来，得到上帝的医治和祝福。耶稣说，我不要他们得医治，我不要医治他们。各位你要知道，耶稣越讲门徒可能越糊涂了。我们必须说，神有好的用心，可是当人心是关起来的时候，再好的用心我们听不懂，或者再好的用心我们没有领受。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耶稣讲，有个人出去撒种，然后有四种不同的结果。注意听啊，我相信就是人开始不想听了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，需要你去讲吗？就不想听了。哎呀，门徒在这里的反应真是我也很感动，虽然就很简单的一句话，门徒近前来，他们跟这些会众一样，根本莫名其妙，不只是在这里，在很多地方他们都莫名其妙。事实上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还是莫名其妙的，但是他们有一点，我希望我们也能够效法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我懂不懂，被骂没被骂，顺利或者是不顺利，我总不离开主，我总不要丢弃他。就算他说他丢弃我，我也不要丢弃他。就算他不理我，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，主啊不错，狗也还吃桌子底下掉下来的，让我吃一点吧。就我们这是要极大的一个恩典，我们蒙了神的拣选，我们才可能死皮赖脸的，就是不离开主，就是继续来跟随主啊！这说死皮赖脸，实在是主在拉着我们。我们没有这颗心，主怜悯我们，主怜悯门徒，门徒跟大家一样都听不懂，但是他会来问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 很多人不听了，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然后门徒来问，你在讲什么？你干嘛用比喻啊？耶稣说，第一种人听到不明白，就是那个道就被撒旦夺走了，被鸟吃掉了。在这里我也勉励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讲的道，教主日学的，跟大人讲的，我们要让人能够明白，不是强解圣经。如果我们不懂，我们也说不懂，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卖弄学问，不要让人觉得困惑。这只是我觉得不仅需要聪明智慧，也需要很大的爱心。你要想办法怎么让小孩能够懂这个，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心硬的大人懂这个，绞尽脑汁想想看怎么表达出来。所以我们个人听到的有责任，但是讲到的也有责任。我们要祷告主，求主让人能够被吸引，能够听，能够寻求。那么明白还需要奋斗努力啊，因为我们被晒了，我们被挤住了，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以及信主的艰难叫我们受不了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们就需要提醒弟兄姐妹，也需要帮助弟兄姐妹，让他知道耶稣是宝啊，为义受逼迫是喜悦的事情。信耶稣怎么会这么倒霉呢？信耶稣怎么会这样会那样？你有耐心的跟他讲，这是宝贝，所以魔鬼要夺去。魔鬼不仅是让你不明白，魔鬼让你在生活中碰到很多的打击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是至宝，是一个重价的珠子，是宝贵的。我们每个人能够看到这是宝贝，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，为道遇见了逼迫患难，我知道这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我们华人这还不懂吗？不管是商人或读书人，我们华人有这个特点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们比别人摆上，我们比别人多做，我们比别人更省吃俭用，我们就能够克服，我们就有的多了，我们就有丰富的。读书也是一样，成绩最好的往往并不是最聪明的，是最用功的。很聪明的他没有那么用功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状况不一样，求主让你渴慕，排除万难，不要被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挤住道了。我看很多的人也许不是被钱财迷惑住了，也许是被名声，也许被儿女，也许被很好的东西挤住了，就结不出果子来了。这个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啊，耶稣不是要我们天天坐在那里不做别的事，就是听到。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服侍，不要忙碌，但是耶稣的确是称赞了玛利亚，责备了马大。当马大为事情忙碌的时候，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时候，耶稣没有称赞马大，耶稣只有责备马大，耶稣只有称赞玛利亚。耶稣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任何人如果要服侍，我们一定要先领受，你要付出，你要先领受。我要，哎呀，为教会忙碌，你一定要先得到上帝给你的恩典。我们太多那种英雄主义了，我要为主摆上，我要为主焚烧，我要怎么样。我的学生里面有很多在听到那些美好见证的时候，我看他们真的就好想到非洲群岛就最好了，很勇敢的果决的为上帝摆上一切。结果你不必到非洲，你不必到什么蛮荒的地方、艰难的地方，你就在你自己家乡、你自己的熟悉的教会牧养或者侍奉几个月，你就常常侍奉不下去了。我们会有很多的东西，思虑把道挤住。思虑通常应该是比较不好的事，迷惑通常比较好的事情，都会把道挤住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要清心弟兄姐妹，不要让别的东西 把道记住，要信靠主。我们要用脑袋，我们要多去思想，但是我们有单纯的信心，不要被挤住了。好，好主是听到明白了。那我们不明白怎么办？各位就继续去问啊。路加福音第八章也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，路加在那里强调的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。耶稣讲到说，那个撒在好土上面结实的是人听到，不是像马太讲的听到明白了就结出许多子粒，而是听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然后忍耐着结实。也就是你照路加的讲法要做两件事，一个是持守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。我们的心并不诚实也不善良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，要求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常常被圣灵被主的话来感动，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像主的心。我们需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才能够把上帝的道保守住，我们需要有上帝的道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心才会诚实善良。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互为因果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对付那个罪恶。另外一个就是忍耐着结实，你听到明白了，你知道上帝的爱了，你就要更加的忍耐，更加诚实的把上帝的道活出来，这都是很困难的。路加强调的是听道就要行道，行道就需要忍耐。我们想到忍耐常常是在撒种的时候，在耕耘的时候忍耐到底才能够得救，这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讲的是天国的奥秘，耶稣讲的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有人去撒种，有四个不同的结果。那么有人听到有不同的结果，其实他在那里勉励人，在这件事上有神的预定。有人就是听了道，就是神预定他听不懂然后就不得医治的，你不要生气，那是从神那边来讲。从人那边来讲，的确是耶稣用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方式希望你明白天国的奥秘，他的简单却也让人跌倒。这很幼稚的东西，很肤浅的东西，讲了有什么用，就不想听了。蒙拯救的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我们在教会听到或者是服侍，我们受挫折了打击了，我想我们都会有这种反应，不要听了，不要做了。我觉得因为魔鬼的攻击，在教会里受到挫折，我们的受挫感特别重，很容易受伤。各位坚强起来，我们坚强坚定，忍耐着结实，我们更加从这些东西里面明白上帝的话，让我们更能够不仅欢喜领受，而且碰到试炼，碰到钱财厌乐迷惑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不被挤，我们的心能够单纯的向着耶稣求主帮助。那么我们看撒种的比喻还有什么要学习的？如果有人听到不明白，就是撒旦把你的道夺走了。那我们如果是一个撒种的人，你应该多想办法把鸟消灭，我们应当想办法让魔鬼不要把我们心中的道吃掉了。你要把鸟消灭掉，让它不吃这个神的道的话，你就要让人听到能够明白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字面上来讲，如果有人是土浅的石头地，我们要把那些石头挖起来。如果我们结识的妨碍是荆棘和蒺藜，我们要除掉荆棘和蒺藜，就是我们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挤住了。有人是不努力不上进，但有人是为了成绩忘记上帝了。有一个非常好的师母，很好的照顾教会，但是后来他为了一件事情一生都难过，因为他会跟儿女讲明天要考试， 这主日你们就多读书少服侍了，甚至不去了。这给儿女一个印象，在妈妈眼里最宝贵不是耶稣，最宝贵的是成绩好。各位，我不是说我们成绩要多好或多坏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是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是最宝贵的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把主看成最宝贵，以至于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在我们心里不起作用。钱财不迷惑我，世上的思虑不迷惑我。世上一定有思虑，钱财一定有迷惑，味道一定会受逼迫。你要知道耶稣多么的美好，好好的持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成长。积极的就是明白要忍耐的节食，消极的就是除去我们生活中那些飞鸟、荆棘和石头，也就是叫人单纯的以耶稣为至宝。第二个撒种的比喻，马太福音第13章25节，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人睡觉，别人睡觉就算了，人睡觉，这个人是人子哎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为什么从最开始伊甸园里神怎么就让一条蛇在里面了？神怎么在教会里面会有这个狼呢？神怎么会睡觉让仇敌把败子撒在麦子里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能说神有他的美意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容许恶人在教会里也在世界上这么久这么嚣张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神一定是对我们好的。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，为什么神让这些不好的事、不好的人出现在我们周围？我们只能说主啊，根据这个比喻，两个一起长，我们真的很不舒服要承受这些东西，但你让他们一起长。一起长，除了叫我在这里面能够成熟长大，增加各种的美德以外，没有别的了。所以让败子的干扰成为你强壮的根据吧。好，仇敌来，仇敌要败坏神的国度，把败子撒在麦子里面，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显出来了。仆人说，哎，怎么你撒的是好种，怎么会来败子呢？仇敌做的。我们要薅出来吗？不要，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要拔出来。这是耶稣说不要把败子拔出来的理由，不是要给败子悔改的机会，起码在这个比喻里没有这个，而是有的时候麦子和败子那么像，如果不小心有一颗麦子被伤害到了，主人也不愿意。再一次，这是一个比喻，用一个很夸大的方式要你明白一件事。明白什么事？就是那极少数的，哪怕是一个，这个可以跟那个100只羊有一只失落了，10块钱有一块钱掉掉了一起比较的来看，哪怕是一只羊不见了也要把它找回来，哪怕是一个麦子不小心被薅掉了也不可以。我宁愿让所有的败子继续长下去，我也不要让一个麦子被伤害。我们能够记得的就是主对他的儿女是非常珍惜的，一个都不可以被伤害。这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照耶稣后来的回答啊，田地是世界，就在世界上我们会跟败子一起生活，但是呢他又有讲说，这个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、作恶的，不是从世界里挑出来，从他国里挑出来。所以那个田地也是指世界，也是指教会。教会里面有败子，世界里面有不得救的人。神没有把这世界和教会里面的邪恶之辈都消灭掉，他让他们一起长，一起长。我们很辛苦， 但是主的意思不是要等到败子的悔改，而是麦子不能被伤害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主今天对恶人很多宽容，你要知道那是对你宽容啊！真是我们感谢主啊！最后我们讲的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六节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不讲撒在什么地上了，也不讲仇敌来破坏了。二十七节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日出日落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我们真是感谢主啊，主在我们生活中给了我们这段话。我们必须说，我想每一个服侍的人都应当这样说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，这个教会怎么会今天发展的这么好，我不知道怎么会发展这么好的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地生五谷需要很多的人工照顾，哎，但是耶稣为什么讲是自然的？因为我们人工花一切的力量努力的去做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我们只能说这里的自然就是超自然，神让属他的儿女被保守，神让属他的儿女能长大。我们从小到大碰到的危险，碰到的灾难，碰到的细菌，碰到的病毒不知道有多少，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知道遇见了多少败子，多少仇敌的破坏，我们不知道多少风把我们要吹到路上被鸟吃掉，荆棘中被挤住，土浅的石头地上被晒死，而我们看到有人包括你我在内，我们长起来了，我们长穗了，我们穗上结满了籽粒。哎呀，我们感谢主，结满了籽粒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收成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用镰刀去割是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好意，就是丰收了，有成果了，一个是坏意，就是恶贯满盈，神要报应他们了，这里是好的。我们怎么会认识了耶稣，信靠了耶稣，跟随了耶稣，服侍了耶稣，我们这么常犯错的人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感谢主。而且我们在感谢主的时候，我们也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收割的时候到了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我们。愿每一个教会我们继续发苗长大，结实成熟，收割。主啊，让我们盼望你来的时候，盼望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收割，要收割就要先种得好，求主让我们种得好，耕耘得好，使我们收得好。你说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帮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，没有好好的撒，没有好好的耕耘，以为会有好的收割。帮助我们也不要害怕，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，一定会从圣灵收永生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。